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Good morning，
Ohayo gozaimasu。
Bonjour，
太嘎早，
大家早上，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如果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我将不再迷惘惆怅。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6点到7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升起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时间呢来到的是5月25号星期一的早上6点钟，锁定到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周一到周六早上6点到7点都是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哦。今天呢为大家送上这礼拜的第一首歌曲作品，这一首呢是来自蔡幸娟所演唱的，叫做《天真活泼又美丽》。
人平海 不是懒，一点也不能摇动我的心意。
来到早上的6:06了，持续回到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礼拜一的时间，跟大家聊聊健康话题，想要来带大家关心到什么部分呢？就是想来跟大家说啦，现在这阵子啊，大家都知道说，很多人在风靡玩皮克敏，皮克敏就是一个非常鼓励大家活动走路的一款非常适合全年龄的游戏哦，不论你是这个小朋友啊，或是说学生族群、上班族，甚至是乐龄族，都非常适合来玩。简单来说，就是鼓励大家多多走路，然后多多走出户外的运动。那今天要跟大家顺便来聊一聊说，诶，那到底走路有好处呢？因为我自己会觉得很多人可能不觉得走路到底有什么帮助，会觉得好像这个运动的强度不够高，我就会觉得诶，真的有帮助吗？有些人会有这样的疑虑。但说到真的要跑步，又很多人会担心诶，那会不会伤膝盖，会不会这个 一不小心 就怎么样折、跌倒，会有很多的疑虑。所以呢，就要特别帮大家解答说走路到底对健康有没有帮助。大家可以想一想，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噔噔噔噔噔，有帮助。走路其实对健康是有很大的帮助啦，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并且呢，不论你走的速度是快还是慢，其实它都会达到不同的对于健康的效果。第一个非常直观啦，就是能够预防心血管疾病。如果你是一个礼拜就走5天，然后一天是走30分钟，这就能够有效的降低心血管疾病的30%，好，降低30%的几率。诶，其实效益很大诶，我觉得你每天这样走就可以诶，有改善了。再来呢，对于视力的影响也有帮助哦。规律的走路可以帮助降低眼压，预防青光眼，同时还能够改善记忆力跟减缓失智的症状。再来，对于肠胃的蠕动也很有帮助，因为呢，在规律走动的时候都可以改善胃部的状况啦，就是让肠胃能够有活动一下。就像是大家吃饱饭的时候会蛮鼓励大家出去走一走，或是说在家里面动，不要吃饱马上就坐在沙发上或是躺在沙发上，有这样子散步其实对于肠胃是比较有帮助的。因为呢，我前阵子不是说我哥哥他得了那个幽门杆菌，然后呢，其实医生就有一些胃教的知识跟他分享，然后医生也会蛮鼓励他说，诶，那其实多多的尝试各种运动是很不错的，那如果是初阶的运动，其实走路是一个蛮不错的方式。好，所以医师有特别来提到这个部分。 再来呢，对于新陈代谢也能够有促进哦。走路会预防，走路会燃烧脂肪啦，会燃烧脂肪，促进新陈代谢。再来，对于压力的消除啊，或是疲劳的释放啊，都能够有好的帮助。因为呢，大脑可以透过走路来放松，分泌内啡肽，带来快乐的感觉。所以不一定是说一定要什么跑步啊，一定要高强度的运动，要去健身房等等的。应该说最好的话，当然提高一些运动强度是不错的，但是如果还在初阶小白，刚开始起步来运动的话，其实维持规律的走路习惯对于健康来说就有正面的影响力咯。好啦，就跟大家做分享，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回来跟大家说，那实际在走路要怎么样走才是能够事半功倍的。
一首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那是你我都已熟悉的旋律，在你遗忘的时候我依然还记得，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我早已经了解追逐爱情的规则，虽然不能爱你，却又不知该如何，相信总会有一天你一定会离去，但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所有的故事只能有一首主题歌，我知道你最后的选择，所有的爱情只能有一个结果，我深深知道那绝对不是我，何必真正拥有你，即使离别也不会有太多难过，午夜里的旋律一直重复着那首歌， Will you still love me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了，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哦，走路呢，我到底要怎么走才可以事半功倍？那首先呢，步幅要加大1公分， 又比起你小步小步的走，如果你跨出去的步，这个步幅越大的话，越能够强化下肢的肌力。再来，走路的时候脚跟先着地，可以吸收冲击收缩必要的肌肉。还有脚离地的时候要用脚尖把身体往前推，这地方大家可以在走路的时候稍微想象一下，就是你要觉得自己在往前快要跌倒的那种感觉，有点前倾，这样子让你带动，还有带动像那个月球漫步，有没有，就身体往前，但是呢身体不要太过，因为会比较危险，可能会跌倒，这可能大家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要稍微去习惯一下这个肢体的部分。但是如果你在走路的时候能够把身体稍微往前带，这个部分呢其实就能够持续的比较有惯性的联动性的来走路。还有呢，在你摆动的时候手镯要记得向后拉，透过这样摆动让身体前进，其实就很像是快走然后跑步的这个姿势啦。我就跟大家分享，在这样的姿势之下呢，这个所谓的六倍走路法可以让你事半功倍咯。好了，时间关系，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我们再继续来跟大家做分享，说关于健走的部分到底有什么好处。邀请到的是健走障协会的理事长来跟大家做分享，广告回来再锁定到节目内容咯。
向昨天说一声早安，时光流过指尖，再向过去说一声感谢，在黑暗消失前，再一次看看这世界，也许不像从前，可是仍然有着你最初的眷恋。
下课了还不走？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还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持续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哦。今天呢，节目当中想跟大家聊聊走路这件事情哦，因为通常说到走路呢，把它当成运动，应该大家都还蛮熟悉的，可能会去到学校的操场，去到公园啊、河滨啊来去散步或是走路，可能是很多长辈朋友们的日常。但是呢，最近有一种走法非常的不一样哦，它是用两根有点像是滑雪杖，有点像是拐杖的这个杖哦，来辅助走路。这个呢叫做健走杖运动。那这到底是什么运动呢？我们今天邀请到台湾健走杖运动推广协会的理事长黄淑凤 Catherine 来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
健走杖运动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健走就健走，为什么还要再拿两根杖子来走路呢？有什么差别呢？想请这个 Catherine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说有什么差别。
好，其实我觉得走路哈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件很有趣的。我想一般的听众朋友走路就像走了四五十年五六十年很简单 啊， 为什么我今天要拿了双杖一起走哦？基本上用两只脚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身体的移动嘛。但是如果说你能够透过双手拿了两只健走杖的话，其实它主要的一个大的用意其实是真的增加身体的稳定跟平衡。当然我们用运动的角度去想它，它可以增加你身体的量能。那如果你的手愿意跟着杖的摆动的话，我相信真的就是做到每天脚能够好好的做最基础的一个有氧运动，我觉得都很棒。
对，因为其实如果说到健走杖，它主要就是辅助我们走路。可是我也想要请这个理事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那我们一般呢走路到底是哪里有一些状况啊？大家走路都走了四五十年五六十年了，我还不会走路吗？我干嘛还要再有一个辅助工具？是一般我们可能在走路的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注意到哪一个地方呢？
好，我觉得从几个面向可以来去跟听众朋友分享哈。其实我觉得年纪稍长的时候，我觉得身体的稳定度会比较弱一点。好，我讲双杖在手上的时候，其实它可以增加一点稳定度，也就是说它因为它的地底面积会稍微比较大一点。
对，
因为它有两只杖嘛，人在移动的时候不会跳着走，它是会有一只脚在那个几秒钟之间，所以等于说它有点像三个脚会落地在地面上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让怕跌倒的长辈们，我觉得有双杖在手支撑你，我想应该可以让你可以有这个信心可以往户外去走。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觉得它可以有一个分担的效果，到年长的时候膝关节跟髋关节甚至你的脚都比较没有那么有力。那我觉得它可以透过杖在支撑的时候，它可以帮助你分摊身体的重心，因为身体的重量是压在你的双脚的膝盖上嘛。
对，
那你如果有杖的支撑，事实上它可以帮你把身体的力量做一点分散。那第三个点呢，就是说其实它是一种全身性的运动，因为你如果把它当拐杖，你的手就很用力的去撑它，会需要像压住它这样子。但现在其实真正的健走杖运动哦，是双手很轻松，然后肩膀也要很自然的放松，就是身体的往前走，然后双背呢要一前一后的往前推，
对，
然后脚跟着，这个也是一个练那个什么协调度长辈也需要练一点协调度嘛。我觉得这都非常的好，因为其实有的人会用同手同脚走，
对，肢体有点不太协调。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透过健走杖都是一种很好的一种训练的方式啦。我觉得全身性的健走对现今现在忙碌的人，甚至大家不管是久坐啊久站啊，我觉得它都是一个很好的运动方法。
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其实理事长有稍微的跟我分享一下说这个健走杖到底要怎么使用，可是会不会有很多的初学者在一开始接触到健走杖的时候会不太知道要怎么拿，然后好像下意识的就会去把它用成像是我们拄拐杖这样，把重心都放在这个拐杖上面。实际上面这个健走杖的运用到底要注意哪一些部分呢？
好，我觉得其实健走杖运动是一种很低门槛的运动方法。
对，
为什么？因为刚开始我在推这个健走杖运动的时候，甚至有的人说，那他拿家里的登山杖来用可不可以？
对啊，
当然可以啊。目的就是你只要持双杖。我自己其实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很有年轻，其实我都爬山。那大家的爬山习惯其实都会拿单支。
对，
那你另外那一边的肩膀其实它就会有代偿。所以我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只要持双杖，我们都把它称为健走杖的运动。但是 工欲善其器，必先利其器嘛、嗯、对对对。所以假设你是用北欧式的建筑，那当然你就拿专业的北欧帐。那台湾我们在2023引进日式建筑帐的时候、
嗯、
在日本来讲其实我们就是拿双帐的帐。
嗯，
好，那在2年多前台湾也进来着一种，就是英国的 Works 建帐，它也是一种全身性的运动、
嗯、
那它也有它专用的建筑帐。那加上台湾早期推了一种叫竹帐，就是不倒翁的建筑帐、
嗯、
它就比较没有特别的拿法，因为它是针对比较虚弱坐轮椅的长辈、
哦、
鼓励他们站起来，所以帐就是做支撑让他身体可以站起来这样子。
哦，刚才其实提到了很多的名词，然后这个应该也都算是在建走帐的范围当中，
都在这个范畴里头。
对，因为大家如果去 Google 可能会发现到说，如果提到建走帐运动会发现有什么北欧式的，有日式的、嗯、什么不倒翁，哇，真的有很多的这个资料啊，或者是有一些报道啊，或是分享，就是在分享不同种类的建筑。可是这个实际上面不同类型的建筑有什么差异啊？
哈、
嗯，
好，我就快速的讲一下哈。像北欧式的建筑，大家应该在媒体上也看过很多，嗯、它就是芬兰进来的，芬兰的滑雪教练在他们的没有比赛的时候，他们还是要维持身体的量能，
嗯，
所以他们用北欧式的健走来做一些常态性的一些身体的体能的一些维持，
嗯，
好、哦，那当然它消耗热量会更高一点，但它需要用的身体的肌肉量也会比较大，
嗯，
好、哦，那第二种呢，就是我刚刚提到日式健走。日式健走帐最主要的其实它是协助长辈们在预防跌倒跟身体的稳定度。它有很好的一个效益，
嗯，
对，好、哦，那就是让有的人很会驼背嘛，那它可以做好很好的一个支撑。那现在还有一种就是英国的 Works 健走帐，它也进来台湾了、嗯。那它就是一种，它是从北欧式健走改良，它就是一种全身性的运动，
嗯，
它就是让你很轻松，不要害怕帐要怎么走怎么拿，
对，
反正你拿着帐出去就是带着大家出去玩，
嗯，
它就是一种全身性的走法，它想要让大家把门槛降得更低，你只要走出去。嗯，你就是一种运动。
对，
那刚刚还提到就是竹帐嘛，竹帐就是、嗯、一看它真的是比较针对虚弱的长者，从零到一的这个阶段有没有机会让他们愿意站起来、
哦、对，
我觉得长辈不愿意走出去真的是因为怕跌的关系，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透过一些适当的辅具给他们我觉得都很好、嗯、那至于要用什么样子的帐来适合自己，我觉得也许你可以从你的亲友，或者是说你可以，当然最好就是台湾健走帐运动推广协会，你可以搜寻一下、嗯、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非盈利的组织嘛、
嗯、
你可以上去搜寻，我们上面有非常好的一些各种健走帐的一些介绍、
嗯、
那你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但是只要你愿意开始我觉得都没有关系。
嗯，
对对对。
可是协会这边是基本上是以日式的这个健走为主吗？还是会其实都有呢？
其实协会在推这个运动的时候、哦、我们是涵盖，我们是广纳海川、
哦、
我们是全部的、哦、而且各式建筑帐的主要的领导者其实也大概都是协会的成员、哦、或者是顾问、
哦、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风气、
嗯、
那协会是因为我们跟日式建筑帐的协会有合作约，
嗯，
好、哦，那它是一个唯一授权海外就是台湾，
嗯，
对，那我们希望把这套的系统然后能够带到台湾来，然后能够培养很多的教练，然后甚至把这样的运动可以推广给、嗯、乐龄的长辈们这样子。
嗯，对对，跟大家介绍有很多种这个健走的类型啦，但是健走方面好像在拿这个健走杖的时候啊，在动作方面其实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的，对不对？那实际上面要怎么样拿或是怎么样走，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好，虽然我们没有画面哈，但是我会尽量描述一下、嗯、其实北欧，我先讲从北欧健走开始。嗯、北欧健走其实它基本上靠的是双手，它有一个后推的力量，
嗯，
好，所以它有一个专用的要有腕带的一个一个健走杖，那它的脚垫的地方是一个小脚的形状，脚丫的小形状、
嗯哦、
所以它是靠你的上背的手背的力量跟你的腿部的臀大肌的力量把自己的身体往前推，
嗯，
所以它基本上它的步伐是要加大的，
对，
好、哦，就是想象一下那个画面这样、嗯、那日式健走呢，它的双杖是放在前面，它是透过推跟拉把自己身体挺直，然后能够很稳定很安全的往前走。
嗯，
我觉得这个日式健走为什么协会想要把这套系统引进台湾，它真的很适合现在的比较高龄化的社会、
嗯、
然后大家现在都很长寿，因为台湾的医疗真的很好，
对，
那大家愿意往户外走，身心都很愉快的话、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运动。那Works 英国的这个 Works 的健走它也有它的专用帐，
嗯，
好、哦，那它比较不会拘泥于说你要怎么拿，但 我觉得健手杖都有分左手跟右手，
嗯，
好，那它走起来就是你杖一样在前端，那只要手臂摆直，身体向前，
嗯，
好，我觉得它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对，我觉得走起来到底要怎么样？你可以找对的人，或找到适合的教练来教，
嗯，
那协会也会有很多的这个体验的活动可以来参加，
哦，
都可以让民众有机会可以来试试看这样子。
嗯，那其实基本上听下来，健走杖这种运动是非常适合各个族群都可以来参与的。那实际上面有没有真的就是需要再请大家多注意，或者是说，哎，除了这个高龄的长辈朋友们，那在身体上面，例如说可能有一些关节啊，或者是行动比较还是真的会卡卡的这些长辈也可以来接触吗？还是要没有先注意什么部分的？
好，我觉得对于健走杖身体上，假设哈，如果说比方说年长的人，他们的膝关节可能是比较不好的，
对，
或者是可能有开过刀的，好，那他也许对于在膝盖跟髋关节每一次在走，他需要能够减缓他的压力的话，那我觉得可以用双杖来协助他。
嗯，
像很多人退化性的关节炎，
对啊，
那他的膝盖就常常会有卡卡的盖的情况，
对，
觉得他非常的适合拿双杖来走，因为他的有多了一个稳定的支撑点，对于他来讲，他站他脚的那个双脚的压力真的是很好的。
嗯，对
对对。
可是有时候大家在拿那个双杖的时候啊，可能也会想说啊，我走不快怎么办？怎么有一定要走多快吗？或者是说这个速度啊，怎么拿捏吗？
没关系，没关系。其实我觉得哈，运动是自己嘛，
对啊。
然后所以是依自己的身体的体能状况，所以他只要，其实我觉得运动几个只要长辈们自己掌握住的原则，第一个就是在走路的时候呢，其实你如果可以，因为你有双杖的支撑，你的步可以微微的稍微加大一点，
嗯，
然后呢手能够伸直，因为手伸直能够让你的上背，就是你的上身能够有比较好的一个运动的量能，
嗯，
那第二个就是真的头不要低低的往前看，我常常都会跟他说，
哦，
哎，前面的钱都被人家捡走了，嘿，你不要捡钱，你是往前看，
嗯，
现在的风景很漂亮，对，然后你透过这个，你可以把自己身体稍微做一点挺直，
嗯，
那很多长辈也会说，其实我身体都已经不知道几公分，我都已经说都已经老豆丢了这样哈，那我都会跟同学们鼓励说，其实你透过双杖在走的时候，你可以恢复找到你原来的身高，
嗯，
我想这个对于年长的长辈来讲应该是会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嗯，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一天都在走路，然后好像对于走路这件事情太稀松平常，就不会注意到说这个姿势哪里出了问题，然后有透过这个健杖的辅具让大家可以找回一下那个感觉，就是例如说你的抬头挺胸啊，然后还有我觉得后来脚步的力量，腿部臀部的力量，其实在走路也占了蛮重要的部分，对，这个都是可以透过健走杖来帮助大家找回这个走路比较稳定的感觉，那透过慢慢的练习也比较不会容易跌倒，比较不会容易受伤哦。那关于这部分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进一段广告再回来节目当中跟大家做更多的分享咯。
少赢过别人，但是这一次你超越自己，虽然在你离开学校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认为你不会有出息，你却没有因此怨天尤人，自暴自弃。我知道你不在意，因为许多不切实际的鼓励，那都是来自酒肉朋友或是远方亲戚。我知道你不在意，因为许多不切实际的鼓励，那都是来自酒肉朋友或是远方亲戚。人有时候需要一点点刺激，最常见的就是你的理由离你而去。人有
时候需要一点点打击。你我都曾经不止一次的流涕，在那时候我们身边都有一卡车的难题，不知道成功的意义就在超越自己。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未来拼命努力争取，一种意义非凡的生命。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奋斗不停息。刺激，最常见的就是你的理由离你而去。人有时候需要一点点打击，你我都曾经不止一次的流涕，在那时候我们身边都有一卡车的难题，不知道成功的意义就在超越自己。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未来拼命努力争取，一种意义非凡的生命。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奋斗永不停息。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公。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有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广告过后呢，持续回到的是 FM 104.1 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今天邀请到的是台湾健走杖运动推广协会理事长黄淑凤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健走杖有什么样的好处。那我们刚才在广告期间其实还有特别跟这个理事长来聊一下，就是好像很多人都会像我们前面说到的，走路的时候都会很没有意识，就是你就觉得就是一般的走路嘛。可是其实走路它带动到很多身体的部位，例如说我们前面讲的，当然最重要的是脚哦，还有是手啊等的。可是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身体最大的这个核心，这很重要，对不对？
对呀、啊，当然当然，核心是你身体非常重要的一个贯穿你的上背跟你的下背双脚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肌群。那在拿双杖在走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核心的稳定就是从你的腹肌开始。如果愿意的话呢，我想听众朋友们都可以试着练习自己把腹部的核心稍微做一点内收。腹部核心收紧其实有什么样的好处？其实在走的时候呢，它会身体比较稳定，它至少在跟在忙碌的过程当中，在走路的人群的时候，其实你不会因为不小心或者你在上下公车的时候因为被撞到而容易跌倒。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另外在做健走的时候你可以好好的训自己的方法这样子。
因为现在很多长辈有时候出门在外人很多的地方，其实很容易被撞到，被推到什么的，其实是很容易就造成一些跌倒的风险。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哈、因为跌倒而让长辈们不敢出门，或者是因为跌倒而让身体快速的老化这件事情，其实它是有迹可循的。
对，
那当然这样相对的，你就看到警讯，比如说肌力慢慢的流失。那我觉得肌力流失到底要怎么训练呢？除了走路之外，我觉得健走杖的这个运动也可以做很多的伸展跟那个舒缓的动作。那他坐在椅子上跟站着，其实他都有一些很好的一个训练肌力的方法。但是呢，说实在，其实运动哈都不是一天就能够马上看到效果的。
对，
他还是希望能够把这样子的运动呢，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融进在你的生活里，然后养成这样子的运动习惯。我想肌力会流失，但是你至少能够透过运动，当然还要加上适当的营养补充了哈、你还是能够把肌力慢慢的给补充回来，就是说它可以减缓。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身体的老化可以让它慢慢的减缓，不要一下子快速的老化这样子。
因为肌力其实可能大家随着年纪的老去，很多器官它的这个衰减是救不回来的，但是肌力是可以真的透过训练，虽然或许时间不会这么的快，说你练个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回来，可是肌力真的是不论到什么年纪它都还是可以重新的找回来这个力量。
对对对，没错，真的其实运动吼任何时间再可以，甚至呢大家听众朋友们很喜欢，我们想现在电视剧还是不错哈，不管电视啊或追剧啊，其实你在家里，你只要不要赖在沙发上，像马铃薯一样坐着，其实你可以站着，你都可以同时在做一些很好的一个肌力训练的运动。
对对对，
双脚这样支撑，双脚抬腿，其实它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双脚的肌力的训练。
从小地方开始慢慢练习啦，还是鼓励大家可能多多的动起来。
对，
这是最重要的。那另外其实理事长也有特别提到，就是说好像在健走杖的运动在走路方面，对于帕金森氏症的这个病友来说，患者来说，好像也算是蛮重要的一环，对不对？
对对，因为其实我在2023年开始推广健走杖运动的时候，我真的就接触到了帕友，我才真的发现其实帕友他们因为容易小碎步，其实也有很多的家属他因为不知道这些症状，
对，
所以他其实会慢慢的一直不断的倒。那事实上我觉得透过双杖的支撑让他把步伐加大，其实步伐加大对脑部的刺激它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些帮助的。那帕友因为他小碎步怕跌倒，所以他就更不敢出门。
对，
那甚至说很多时候他会有一些动作上的影响。那我觉得只要能够愿意走到户外来，我相信对病情整体来讲，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正面的一个帮助这样子。对，
因为有时候大家怕跌倒然后就不会出门，其实这样反而会造成一个有点负性，对，恶性的循环，然后好像就是会一直重复的在过这样的生活，但是走不出家门。对，其实健走杖刚才这个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健走上运动啊，大家走出户外，其实也可以顺便交一下朋友，对不对？就是好像一家走出门，然后晒一下太阳啊，对于身体也好，然后聊一下天，这也是很好的这个管道，认识朋友的管道。
对啊，其实我觉得人倒还是一种很好的一种群体的生活嘛。
嗯，
那到了这样子的五六年级以后的年纪哦，我觉得其实真的能够认识很多跟自己的同温层，或者是说跟自己可以聊的事情啊，我觉得非常好啊。到户外里面社交生活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啦。对对，有运动，有休闲，甚至说还可以去旅游，我觉得都是很棒的生活方式。
对啊，对，其实这个去旅游反而脚力也是很重要
的，对，都是很好的训练。
对
不对？
对，真的，因为现在很多人可能退休之后就想要去四处旅行嘛，不论是跟朋友啊或是跟团啊，其实要会走，这个才是最主要的这个能力。
对对对对，
所以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多训练。可是另外大家如果今天呢、听到这边诶，想要开始接触到健走杖运动，想要开始接触这个，有什么样的管道呢？大家好像会觉得好像离生活有点远诶。
其实齁，协会在我们有所谓的粉专齁，其实你粉专如果真的搜寻台湾健走杖运动推广协会，我们粉专上呢都会也会公告大概我们有哪一些的活动的资讯。
对，
那我相信现在有好几个单位的团体都有在推广健走杖的运动，我相信都可以一起来都可以容易找得到啦。其实像在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园啊，我觉得常常也都会有一些活动，
活动，
对对对对，我觉得都很棒。协会的粉专一定可以找得到。对，
协会的粉专。那如果是想要真的去上一些课程呢、这边协会也有管道可以让大家上。
也有也有，因为我们的协会的教练群是分布在全省各地。那目前其实这些教练都非常的多，甚至呢，协会的教练也会在一些我们现在所谓的一些据点上课。所以如果真的有一些长辈是在据点的话，或者是说听众朋友，如果你觉得这个运动很棒，愿意一起加入这样推广的行列，我觉得也很好。甚至说你也可以去建议您的一些可能，我们协会也曾经在一些教会上也去推广过，据点我们也有，甚至我们也到学校去推广，我相信都可以有很多的方式可以来接触到健走杖的运动这样子。
因为我发现好像协会这边蛮多会到很多地方来去上课啊，办活办讲座，这大家都可以参与嘛，
对
不 对, 对，
我们协会为了推广健走杖的运动，我们每年都会办一次的健走杖轻旅行，我们已经办完第三届了。那轻旅行怎么办呢？我们就全省各地走。那我们怎么号召呢？我们全省各地都有一个在地的，我们把它称为站长，他愿意推广这个运动。那他可能原来是一个据点的老师，那他也有可能是在地经营的，或者是他本来就是一个教练，或者是他本来是协会的教练之类的。那他在当地要推，那我们就是用活动的方法就号召，虽然我们是一次性的，希望透过活动的方法让他可以在当地被看见，然后日后慢慢的把这个地区能够带起来。其实最希望的是能够真的各地能够有一个像健走队的概念可以产生啊，因为运动毕竟是要日常嘛，你也不可能永远都走一次的活动再走。
对啊，就是大家其实我觉得如果身边有认识一群人，然后三不五时可以揪出来走一走路，其实也是蛮不错的，
很棒很棒。
对，来交朋友啊，来运动啊，好，这维持固定的频率，其实对于身体健康不一定说强度要多高啦，我们没有要特别追求这个成绩啊，这个多厉害强度的部分，但是如果能在日常生活当中稍微运动一下，其实这样都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对对对，因为身体是自己的嘛，你必须要让自己身体习惯我要开始运动了，你要有意识的告诉自己，哎，我每天要做一点点的运动，然后渐进式的慢慢的去加强它，然后像走路的步伐也是，运动的强度也是，你没有不用一次要到像运动员这样子的一个强烈。 对对对，我觉得当然安全非常注意啦，但如果说你在过程当中真的有身体的不适，我想你还是要听从医嘱，就是医生或者是物理治疗师的一些建议，先把这些该要处理的病痛的东西都处理完，然后接下来就可以好好的出门运动这样。
那我自己也很好奇，就是理事长当初怎么会接触到健走杖啊，就突然问一个很个人问题，但我自己蛮好奇的，因为就是常常我们都会推广，可是我觉得一定是对我们自己好像生活当中啊，或是自己一定有很多感触，才会真的是很努力的在推这件事情。
是是是，其实我自己一开始我是真的从脚健康开始推广起。那因为我觉得脚健康很多的年轻人比较无感，所以我觉得从长辈去推广开始。那长辈呢，如果你不想一个动力让他愿意走出家门，即使他是不知道如何去看待，因为他 越不敢走，他的脚力就会越不好。
嗯，
那就回归到我自己的妈妈。
嗯，
我自己的妈妈跌倒之后，她就跌倒一次就会跌倒第二次，就会再跌倒第三次。
嗯，
然后她就越不愿意去出门，那她又不想坐轮椅。
嗯，
多次我就一直不断的买不同的雨伞给她，从拐杖伞到最后，她还是不愿意拿杖，她也不要拿那种，一般的辅具。我觉得那个时候因为是也还没有不太接触到健走这样的运动了，
对，
我觉得也许健走这样的运动一直希望能够把它形塑是一种比较时尚的新生活的运动。因为我觉得长辈也可以很漂亮，也可以很时髦啊，
对啊，
就是你出来运动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穿着一身很休闲很运动的装备，然后把自己的身心愉悦都准备好。
嗯，
那我觉得我自己的妈妈，我在我当时我并没有好好的去照顾她这件事情。
嗯，
所以我自己在开始推广健走这样运动的时候，我自己也跟自己说，既然妈妈没有，但她在天上了，但是我相信她会很开心。我现在做这样子的事情，因为我可以帮助更多的一些长辈朋友们，好好的把自己的身体顾好。因为只要你身体健康哦，其实你要去哪里玩啊都不是问题。尤其像以前，我妈妈很喜欢跟我出去玩，但出去玩走路就不舒服啊，
对，
所以她就没有办法出门，然后心情就不好，心情不好就更不想出门。就是刚刚主持人讲，她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对
对，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多多的来出去走路啊，去晃一晃啊，其实也不错。
对对 对,
对，我维持活动力啦，并且我相信很多的长辈其实当然都不希望说，哎，好像因为自己的身体，然后让年轻人或是让小孩，好像有一些生活上面的负担，或是心理上面、情绪上面的负担，对不对？
对啊，其实现在人因为小孩子生的比较少，所以呢，我像我自己本身跟我的小孩就讲说，我自己是为了在做我未来的十年的身体健康做着想。那我把自己的身体顾好，说实在我也会减少你们的未来的
负担。
对，而且我自己在推广的过程当中，我也结识了很多很多的好朋友。好，那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路过来，其实我都不断地告诉我自己说，其实收获最多的人是我自己。因为我在运动当中，我带着同学，我自己也要运动，所以又结识了好朋友，啊，这是一举好几得啊。
对啊，
对对，我觉得很棒。
对，同时也很鼓励男生来多上课，对不对？
对对对，我觉得女生哈，因为女生比较善于社交，好了，我们可以这样说，因为女生本来大家很容易亲近嘛。那大家卸下厨房的家事以后，出来外面，大家就会有很多事情可以聊，从聊先生、聊小孩、聊家事，然后不管开心不开心，都可以透过讲话聊天，把那个的压力给释放出来。可是班男生呢，真的比较少，他们比较内敛。
对，
尤其是退休后的男士朋友们好像很少。像我自己本身在上课的时候，我们班一般会有30位学生，都不超过10%是男的。所以我每次只要看有男同学上课，我真的会给他双手按赞。我觉得他很棒。对，甚至他愿意有机会啊，能够夫妻一起出来运动，我觉得也很好啦。这个都非常的鼓励听众朋友有机会走出来，这样子。
对对 对，觉得这个男女比真的是蛮有感的。因为有时候我们正身办活动也是会有一些，哎，好像女生会比较多。这其实当然运动是不分性别的啦，
当然
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的来参与这样的活动，也不要害怕说好像只有女生。因为如果等到越来越多男生都出来的时候，大家哎一起出来都有伴来聊天啊，来运动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人生最大的追求嘛，就是健康的身体。
对，
跟大家来做分享。那除此之外呢，如果想要认识到会的更多资讯，就是透过脸书的粉丝专页来追踪，对不对？
是是是，现在的粉专都有。
对，粉专的名称呢再跟大家分享一次，叫做
台湾健走杖运动推广协会。
对，在这里呢有很多的资讯，然后活动的资讯呢都可以来参加。对，今天呢非常谢谢理事长黄淑凤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咯。
谢谢谢谢。
说我不够温柔，不懂幽默，爱不常说出口。我觉得想给你每一
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哎呀，好热哦。
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